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将这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敬爱的主理牧师何敬牧师。
谢谢。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年是鼠年哦，这一年呢，让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祝福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呢，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有一段很好的美好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今天早上呢，很高兴也很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在大年初二的第二天吧，我们就能够这样一个大家庭在教会这样子呢，一起的来敬拜神，来仰望神，也很感恩我们一起来一起的来仰望神的话语。但是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呢，我想快快的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想今年虽然新年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可能呢有一些的重担呢在我们的心里面，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武汉的那个病毒爆发的事情，我想今天早上呢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着好不好。祷告什么呢？求上帝呢给我们国家政府还有中国的政府呢有智慧的怎么样子的呢来处理这件的事情。我们也祈求上帝呢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仁爱还有谨守的心。我知道可能因为病毒的爆发，可能有些人心中有一些的恐惧，也因着这个恐惧呢就怕这个怕那个，不敢去哪里不敢去哪里。这个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是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所以我们往这方面祷告着。另外一个呢，我们祈求上帝呢在我们去拜年的时候呢给我们呢安置围篱保护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神的保守，都有神的喜乐。而且在这同时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拜年的时间呢，有机会呢分享呢我们在主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和保守，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就花一分钟的时间呢来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着好不好。我说一二三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开口来祷告着一二三开始。 Thank you Lord Jesus. Father, we just want to bring this situation before you right now. We want to ask Lord that you will help us, Father. Oh Lord Jesus, we come to you this morning, Father. Lord, would you intervene? Would you give us, Lord, help us to fix our eyes on you, Father, as we bring this Wuhan situation.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完全的交托在你手里。主啊，你亲自来做那保守的工作，你亲自来做你，主啊，你该要做的工作。主啊，让主啊你的智慧，主啊，临到我们的政府，临到中国的政府，知道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主啊，你保守着那些医务人员，主啊，让他们在尤其是在武汉的那些地方，主啊，你来看守着他们，让他们这样子的付出的时候，主啊，你看顾着他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子的，在这样子的时候，主啊，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被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冲昏了头，让我们真正的主啊，在主你里面是有一颗主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祝福我们。主啊，在这新年的时候，去拜年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爱，把这个喜乐，把这个平安带到我们周边的家人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仰望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筑坛敬拜你，求你继续的主啊兴起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啊，在这个教会，在整个世界当中，主啊，你是掌权为主的那位神，我们向你呼求着。主啊，你必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下。因为现在还是在新年的时间嘛，好吧，我们看一个视频，短短的一个视频。
一边又一边， 家那一边。
祝福每一天，阻碍妙不可言，灯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主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互相效力一万千。主爱不改变，赐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我们心相连，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大地传播着喜悦，如今的世界无论多遥远，回家的心如箭。一遍又一遍，问路挂上思念，爱叮咛环绕耳边。温馨的容颜，烈亮的光线，爱在回家那一边。
祝福每一天，主爱妙不可言，恩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主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不相效力一万千。主爱不改变，赐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我们心相连，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
生在人间，情谊它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不管有多远，转个弯再见，手牵着手迎接每一天。
爱它不改变，情谊永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有你每一天幸福多一点，有你快乐幸福年。
有你的每一天，幸福会再多一点点，让爱回到原点，爱不窒息永不变。
弟兄姐妹，这几天忙不忙啊？忙得团团转，对不对啊？打扫家里，去啊巴沙买菜啦，买肉啦，买鱼啦，啊早早就起来做饭啦。想问弟兄姐妹啊，你这么忙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忙呢？啊，就是为了家，对不对？啊，为了能够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呢，吃一顿团圆饭，能够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呢，聊聊几句。可能一年忙着忙着，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却偏偏在过年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时间呢，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好吧？我故意要播放那个视频，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呢，啊，知道啊，在这忙碌忙忙忙忙忙忙的煮这个煮那个，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不要忘了，是上帝创造这个家。而让我们呢能够享受啊父母亲孩子之间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的的时刻，好吧？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呢，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家人呢很有意义的呢啊度过一个新年，而且不但是这样子呢，让神带领着我们把神的爱、神的祝福呢带到我们家人当中去。今年我们要啊我们的这个焦点呢是这个门训之年。如果你记得这幅图画我说的啊，这个门训之年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呢啊，怎么样子呢，在我们的教会呢有更多的门徒兴起来，不是一个平信徒，不是一个只是来教会坐坐听听到回家而已，而是真正的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呢认识了耶稣，有了耶稣的生命呢，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你看门徒的这个定义呢，其实也是说到了什么呢，作为一个学徒来的啊，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画当中呢，那个小孩呢就是在看着那个老师呢在怎么样子做，而且呢是有样学样的呢跟着那个老师一起这样子来做，可能呢他们也生活在一起，
但是呢、啊、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呢，也同样的呢，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就如这个小孩子看着那位年长的，我们的两只眼睛呢，就是要钉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耶稣的生命上呢，他做什么呢，我们照做，耶稣有样呢，我们也照样的学着耶稣的榜样，而以致呢，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在这里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只在你在教会呢，如果 whatever reason 啊，你只能参加一个事工，你会做什么事工啊？是招待员吗？是奉献收奉献的吗？啊，还是这个在圣昌的服事啊，还是音乐事工？如果你只能选一样的事工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去了教会，那时候我18、19岁的时候啊，我看了我那些同龄的朋友都已经在教会啊，很有默契啦，团契啦。我是刚刚进来的，我看了一会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哎，那时候了，哎，他讲唱歌他能够唱，弹吉他他能够弹吉他，分享他能，我能够做什么呢？而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哦，倒不如我学习怎么样子祷告吧。而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基督徒的所读的书呢，就是那个赵荣基的那本《祷告是那个复兴的那个主要的钥匙》（Prayer the Key to Revival）。而真正的那本书呢，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帮助我怎么样子他们做这些我。第一次刚刚开始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子来祷告，而真的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呢，见证了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那是我在30多年前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但是现在呢，如果你问我呢，在教会如果我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话，如果我在牧会我要做把它做得最好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在还没有继续的回到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几天前呢在视频上呢看到了一个讲员，他讲了一份信息触动了我的心很多。同样的，在他的信息当中呢，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耶稣是怎么牧会的？哦，如果在我们21世纪的这个时代哦，如果有耶稣来牧会哦，你们觉得会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会吧？哦，你们都很近哦，会不会啊？哇，肯定是大惊喜哦！有耶稣亲自来牧养他的教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真的来到我们当中来牧会的话，他是怎么牧会的？或者如果你熟悉四福音书的话，你知道耶稣的生命，可能你会问我哦，耶稣牧过会吗？有吗？其实如果你跟着圣经的历史走着新约圣经的历史 走着的话，教会的建立是在使徒行传2章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彼得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时候 教会才开始建立那耶稣他怎么误会啊？怎么办啊？弟兄姐妹，好不好？我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耶稣哦，他可能没有技术上technically这样子的牧会，但是哦，他为教会哦预备了呢那最好的材料啊。如果你认为教会是一个只是一个需要人聚集起来这样子哦。但是呢，耶稣到底怎么样子牧会？他到底怎么做？怎么样子的预备了为教会预备了那最好的材料呢？好不好？我建议首先哦，耶稣哦，他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哦，是他带着门徒嘞，知道吗？在他拣选那12个门徒之前，他花了一整个晚上就是在祷告这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整个晚上，最终才把这12门徒呢给叫出来。而且哦，不是这样子哦，他不只是叫了他们哦，他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哦，他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他如果你知道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啦，不是那些 大有学问的。我不是说学问不好，但是他教的那些不是那种社会上很高，就是一些一般般的普通人。但是呢，耶稣没有限制在看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耶稣看到了，在呼召他们，在祷告之后，他很清晰的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潜在的能力呢，能够为神而做的事情。而因此呢，耶稣在呼召了他们的时候，他是有远见的，他是往远看的，而不是看他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而且哦，不单是这样子了，耶稣哦，在带着十二个门徒哦，其实哦，就是耶稣的策略，他的策略要来建立教会，就是通过他自己本身刻意的去带这一些的门徒啊。你知道吗？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的医治，耶稣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他所做的教导等等之类的，其实哦，当然有很多人看到，但是哦，耶稣的对象哦，单单就是他所带的那十二个门徒啊。而这十二个门徒是时常的陪着他走的哦，去到哪里走到哪里，耶稣做什么神迹奇事，当然有很多其他人看到，但是这些其他人都是旁听的学生而已。他主要的学生就是那十二位他祷告了以后带着的十二位门徒啊。你知道吗？世界的翻转的改变哦，就是因为哦，有这个十二个门徒嘞。耶稣带这十二门徒建立他们呢，去影响整个世界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他在这世上他做了除了救恩之外，除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之外，他另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带门徒啊。他所有90%的精力都花在这些的门徒身上，而且呢，来建立他们呢，去影响这世界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整个世界的改变，福音的扩展等等之类的，接下来的等等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翻转，都是因为它的起头在哪里呢？耶稣就有这样子的策略，他的策略就是呢，把这少数的十二个人带过来，把他的时间精力完全的浇灌在他们身上，让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工作着，而以这少数呢，能够成就那多数的整个世界。而以这门徒呢，有样学样，看到耶稣做什么，他们也跟着，而以致呢，他们能够成为那个影响世界的那位啊，而整个世界就翻转过来了啦。而且不但这样子嘞，耶稣带着他们呼召了他们，带着他们教导他们，示范给他们看怎么做，让他们跟着耶稣一起这样子做。然后呢，最后呢，耶稣还训练他们哦，去使万民呢做主的门徒嘞，那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大使命，对不对？那个万民哦，他说你们要去，对不对？这个你们就是谁啊？讲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啊。说你们要去，去什么呢？使万民，这个万民哦，不是一万个人而已嘞。这个万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各国各地各种言语各种种族不同的整个世界的人，你要去使到这些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耶稣不但呼召着他们，不但教导他们，不但示范给他们看，让他们去跟他一起实习，还在还没有离开这世上之前，交给了他的门徒一个很大的使命啊，把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托付给门徒啊。所以呢，如果你看耶稣的生命呢，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总结。耶稣他的工作重点就是训练十二个门徒，他自己先做，然后训练门徒跟他一起做然后呢把使命交给他们，让他们为神而活着， 让他们有一个方向，让他们的生命没有了耶稣没问题，他升天了，但是我的生命还是有方向，因为耶稣把一个使命给了那十个门徒，而那十个门徒也因着这样子为神而活着，以致你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翻转。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他的策略来的。他相信父神，他相信圣灵的能力，他知道虽然他所呼召的那些门徒、表面看起来、渔夫啦，一说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心里面在神里面的那个潜在的那个能力，能够为神所做的东西，他没有停止在他们的身上花时间，浇灌很多的爱在他们身上，以致这些门徒都能够影响生命。但是不是所有的门徒都是这样子的哦，十二位只有一位背叛了神。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看、再一次的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其实耶稣的生命呢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了。而且呢，当他来到这个、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其实耶稣正 面临着他人生中、最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对十字架嘛，要为着我们的罪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也在那个时候哦，他也知道很有可能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中啊，有一个已经开始要背叛他了了。啊、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可能那个犹大已经开始、跑去跟、那些人联系了了。而之后当中彼得、那个最大的那个门徒、也会、不认他，而门徒全部都会闪掉。面对着这些将要来临的事情，耶稣是以这样子呢来教导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今天、整个十五章呢，如果我可以把它分段的话呢，我是这样子分段的哦。约翰福音十五章呢，第一到第十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门徒与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很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啊，都会说被里面的一两句，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待会我们一起来看。然后第二个分段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呢，十二到十七节，门徒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关系呢、意味着他们是否能够影响别人来认识神、哦、然后呢第三段呢我们看到的呢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呢十八到二十七节，门徒与世界的关系，好不好？我说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好不好？一二三，开始。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在这四段经节里面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记得的就是那个常在常在常在，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呢其实呢在 约翰福音十五章刚开始的这四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哦在这四段经文里面呢带着什么呢？一个警告来的。什么警告呢？首先呢，如果你看第二节的话，他说到了凡不属我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神在、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当中、那些信了他的，所以才成为属耶稣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属耶稣哦，你的生命不结果子哦，他的后果是不好的嘞。这些不是不信徒、非信徒来的嘞。还没有信主，不是 best、欸、这些耶稣所讲的是那些信了耶稣的，所以才属于耶稣啊。但是你的生命没有结果子哦，而以致呢你就被剪去了啦。 这是第一个警告来的嘞。可能这些人啊，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哇，信了主，哇，很火热火热。可能走了一段时间，哎呀，还不是这样子咯，还不是那样子咯。哎呦，就来来教会，我已经老了，让别人来做吧。就这样子呢，哦，生命中就没有结出果实了。这是第一组人哦，属于耶稣的，信了主了，刚开始很好，但是呢，没有继续啊这样子的为神而活着，而以致呢啊。生命没有结出那个果实，那耶稣就把它剪掉了。哦，其实是父神哦，那个父是那个修剪的那个啊。第二组人呢是什么？没有与葡萄树连接的枝子啊，都会被拿掉啊。你看到那段经文啊，枝子若不藏在葡萄里面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啊。所以呢，那些没有跟葡萄树连接的，就是不藏在那个葡萄树那边的呢，同样的也会被剪掉除掉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嘞。我的生命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我可能是一个牧师，可能我是忙着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是否真正的能够认可我的生命是跟这个葡萄树耶稣连接在一起，以致呢我里面满满的有这神的滋润，以致我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实，这个很重要哦。我在告诉你，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哦，我是属于耶稣的，阿们。但是如果我是属耶稣的，我生命是否结出果实啊？我是否有没有跟这个枝子连接在一起，这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这是我必须要检讨我自己的生命的。不是来来教会，不是啊唱唱几首诗歌啊而已，就是这样子哦。而是你的生命当中，你周边的人是否能够见证到有这个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关键啊。或者我们来教会只是给人看的，哎你好啊，但是在家里呢啊就是啊另外一副脸孔，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弟兄姐妹，我这样子讲，我不是在讲任何的一个人哦，明白？我也在提醒我自己，我是怎么样子的为神而活着。很容易说我属于耶稣，但是我属了耶稣，我是否生命有爱主的一个表现，爱我的家人，还是我说一套我做的是另外一套啊？所以呢，在主门徒与主的关系当中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首先那个是前面两个是一个警告啊。但是我们继续来看，那第一个分段呢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时常重复的一个字，就是这个藏在。如果你拿一支笔去圈一下那个字藏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字藏在哦，一共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段大概一共出现了11到12次那么多啊。如果一个字重复那么多，也就是说呢，这个概念这个很重要。所以呢，重要的是呢，基督徒那个枝子呢，要在与这个主同在着。那这个藏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看枝子跟葡萄树的那个比喻哦，那个枝子要连在，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呢？因为说的啊，那个枝子对不对，能够从那里呢支取那个养分来滋润，以致呢那个枝子能够很健康的成长着。同样的呢，这个藏在呢，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呢，我们要与耶稣连接，为什么呢？以致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呢支取从他而来给我们的力量啊！我要去拜年啦，我要去做一些的事情呢，你是否能够从神那儿支取从他而来的那个力量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而你以致你去拜年呢，你是带着神的喜乐，你是带着有生命的见证去见证神为你所预备的。所以呢，这个藏在很重要哦。 啊，唱唱诗，读读经，当然这些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子的啊，从神那儿索取。但是主要呢，你在这个常在里面呢，你是要学习怎么样子从神那儿呢，支取那个能力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以致你生命能够结出果实啊。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跟我说：“哎呦，好累啊！哎呦，太累了。”当然我们新加坡生活是比较忙，我也是有时候会累，但是如果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每次都是累的话，那等于什么？我不懂得怎么样子从神那儿支取从神而来的能力来做他要所做的事情。就像我现在要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我每次的祷告都是：神啊，你给我力量吧，你帮助我怎么样子从你拿到啊给我的那个啊看见，知道怎么样子的来服侍你啊。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样子做，那你就常在主里面了。你做饭的时候，你唱着诗歌，你祷告着，饭香喷喷啊，让来的人吃得开开心心啊。你去拜访的时候，你说祝福的话，你带着神的恩典来祝福那个人，你就学习怎么样子常在从神那儿支取那个力量，来做神要你们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哦，第二个字呢是爱。十五章九到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知道吗？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啊，主要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领受从神而来的爱，这段经节里面我可以简单的这样子来分啊，父爱耶稣，然后呢耶稣就遵守父的命令，然后呢因为耶稣遵守父的命令呢，耶稣就藏在父的爱里面。这是我稍微重写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然后呢耶稣啊，因为父神这样子对着他，同样的呢耶稣向着他的门徒呢，耶稣也爱他的门徒，也因着耶稣的爱呢，让门徒呢领受了感受了知道 耶稣爱他呢怎么样子，门徒就遵守耶稣的命令。而以致呢当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的时候呢，他们就藏在耶稣的爱里。但是这个爱哦，不是我们人为的爱，这个爱哦是从神而来的爱，从父神从耶稣 而来的爱。而这个爱当你饱足这个神的爱的时候，其实里面哦是会翻转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神学老师说了这么样子的一句话some things 我先读那英文的 are lovedBecause they are worthy. Some things are worthy because they are loved. 有些人被爱是因为他有价值。也因此呢，世上的人呢，为了被爱，他们呢，怎么样子做啊？拼命的呢，让自己的生命呢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拿master degree 啦，拿 PhD 啦，挣更多的钱啦，长得更漂亮啦，要高鼻子，要什么双什么 double eyelid 叫什么双眼皮啦等等之类，为了什么呢？让我自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啊，以致呢我有价值的时候呢，还有人来爱我啊。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活着的，包括学生啊。我正好几天前跟一个老师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的学生，他教的是一个 A class 哦，其中的一个学生拿到考试数学考试拿到95分，好不好啊？他哭了，我说那5分父母亲会问他，会骂他，为什么没有拿到那余下的5分？可能 父母亲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这个孩子更好，但是哦，从小这个孩子就学会什么？他的价值在于什么呢？他的成绩上啊。我只有拿到100分、90分，我妈妈高兴哦，他们才会来爱我。所以很多人的生命也因此呢，让自己的生命增值啊。我偶尔看翻翻看一些小说啦武侠小说什么，他们就什么要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大。才有更多的人来。但是哦，弟兄姐妹，基督徒哦不一样的嘞。作为基督徒哦，我们应该是第二句嘞。有些人有价值，因为他被爱啊。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哦，而神在我们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就是那什么无价之宝啊。而且呢，是因为神的爱呢，使我们变得更加的有价值啊。因为神爱我，以致呢我努力的为神而活着，因着神爱我，所以我努力的来读书，因为神爱我呢，所以我努力的来服侍神的教会，因为神的爱推动了我。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跟我们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可以选这个照片在后面，看到吗？这个小 baby 啊，也不是 baby 了，两三岁。要啊，孩子哦，那些都有孩子哦，都有这小孩子，有些的孩子都有这个对，这个抱枕，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那个抱枕，对不对？没有那个抱枕是肯定睡不着的，对不对？然后呢，妈妈有时候看到，哎呦，这么臭啊，哇，这么肮脏啊，要给他拿去洗的话，那个 baby 哇，整个晚上睡不着啊。然后你在想，咦，对我们来说，那个抱枕只是一个肮脏、肮里肮脏、用了很久的应该换的没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来的嘞。但是对这孩子来说哦，他爱着那个抱枕呢，你跟他丢掉那个抱枕，他跟你没完没了嘞。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啊。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因为有神的爱。你的生命的价值根本就是无价之宝啊！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而牺牲了。 So precious， 这么的宝贝，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牺牲，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也因着我们生命有价值，那我们彼此的相待呢，我不可以可能你的脾气不太好，但是我要看的不只是你的脾气哦，我要看的是这个弟兄，他也是有生命的价值啊。那如果他生命有价值的话，我要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个人啊？明白这样子什么吗？无论是扫地的也好，无论是帮我们打工的也好，无论是帮助我们的那些别的国家来的帮佣也好。虽然他们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神所赋予的那个价值啊。那你要怎么样子来带他们呢？因着神的爱改变了我们，那我们是否应该也同样的给他们那个他们该有的尊严来对待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门徒之间的关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不只是在这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了这样子的概念，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早早在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就这么说了耶稣说，对着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三十五节，这个很重要哦。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这个众人就是指世界外面所有的人啊，他们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用很多的方式来传福音，对不对？继续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一种很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当弟兄姐妹真正的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彼此的同哭，在喜乐的时候彼此的开心等等之类的，当教会弟兄姐妹真正的学习耶稣那样子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整个所有的人都能够认出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可能我们还没有活出那样子吧，所以呢，很多人认不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十五章十二、十三节这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所以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呢，耶稣说的更深，什么啊？为朋友舍命，这个爱心呢就没有比这个更加大了。耶稣说了这个，他不只说了这个，耶稣以他自己的生命写明了他对他的门徒的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心，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啊。所以呢，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那细节了。所以呢，怎么样子呢？在这几段经节十二节到十七节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呢给予门徒呢最高的诫命，就是 higher standard supreme 最高最高的诫命是什么呢？你要彼此相爱哦，也只有你。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彰显出神的爱，别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也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放下那些个人的东西，真正的在主里面这样子的做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最高的诫命。其实来到新约圣经耶稣的诫命没有很多嘞，没有很多的条例嘞主要呢他给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的来彼此相爱。门徒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的爱。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爱我们不是口里说说而已，他爱我们直到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在十字架，神的爱就这样子彰显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对这样子说，是不是神的爱怎么样子彰显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没有等你等我做好人他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子表明给我们了，等着就是我们来回应他。虽然在记得吗？刚才在讲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时候，虽然他面对的是他人生最重大的挑战，虽然他知道他的门徒他讲完这个之后可能就会背叛他，就会跑掉，但是耶稣没有退下，他继续的为了他的门徒来活出神要给他的那个使命。门徒最高的关系是什么呢？成为耶稣的朋友耶稣在十四十五说了，门要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对对对，所以呢要作为耶稣的朋友其实附带着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十四十五节说到当耶稣称他们为朋友的时候，首先是什么呢？这些门徒呢，他们遵行耶稣的旨意， 因为耶稣爱着他们，他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来遵行神的旨意。因着他遵行神的旨意呢，耶稣就把他们称为朋友了。不但是这样子啊，作为耶稣的朋友呢，你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父神向耶稣说什么，耶稣也同样的呢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什么。门徒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被拣选，被分派。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我记得在两个星期前去的这个牧者峰会的最后一堂，有一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在分享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一些的友谊。他说其实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些已经不再怎么工作的，很多时候他们说我的朋友很多，就是去喝咖啡啦，聊聊天啦，谈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你把他们称之为朋友，只能说是喝咖啡的朋友。但是呢，令我感动，在那个峰会的时候呢，那个牧者站在那里呢他指着那个爱新加坡的那个团委呢，那些牧者们20多年来，他们从陌生人走过这20多年，真正的成为好朋友。而且这个好朋友的定义不再只是我跟你开开心心聊聊天了，他们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的建立，他们成为好搭档、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神的国在新加坡。而在这当中走了20多年了，弟兄姐妹，我们是朋友吗？还是我们只是吃吃喝喝喝喝咖啡的朋友而已？还是我们是否能够在共同的神的目标、神的国度上，我们一起的为神而工作，而在这当中我们成为朋友啊？也因此每一位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都是神要分派我们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感谢神，在这跟随神的服侍神的这个脚中，神认得这个人是谁吗？OK， 那是20年前吧，20多年前在那时候呢我在青少年的，在我的教会呢，青少年的那个时候服侍着。在服侍的当中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在我小组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细胞小组的概念啊。那时候我们是几个年轻人，就只是分成不同的组，然后我就被委任为一个组长，然后就要负责这几个年轻人。就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呢，他读书很厉害，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神肯定不会让你输血还是什么，你肯定神会帮助你的。诶，他果然呢在他的 A-level 考试考得很棒很棒。但是很不幸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在当兵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他的那个坦克车翻了，他就死掉了。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伤心，在他的葬礼的时候呢突然间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位弟弟他的弟弟当时中山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呢就谈了，这个很可惜哥哥已经回天家了，很感恩其实这家就是很小的一个家，爸爸妈妈和两个儿子，一个走了怎么办，而这个老二又还没有认识神怎么办。神就在那个时候呢感动着我的心，从那个时候那个星期之后，几乎每有接下来两三年，几乎每一个星期一次，我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的呢来做基点班。现在用的是基点班，我以前用的是那个Growing in Christ 5个那个神的确据一步一步的带着，看到他从没有信主，跟他分享耶稣的生命，直到他认识了主，然后接下来两三年带着他，然后他开始在教会里服侍，开始在 青少年的服事，直到我们去宣教为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以为可能你们以为我复制了很多，哇，我做了这么多，其实哦，他哦，成我生命中哦最好的一个朋友来，直到现在哦。这是我们最近几年前那时候恩轩还在小学吧我们一起出去玩的一张照片。而我刚结婚的时候这位朋友大卫他也刚好我们大概同样的时间结婚他搬去他的新家住，把妈妈接去了新家，他就问了我，你有家住吗？我说我还没有想到嘞。他说为什么你不用我的家呢？而在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认识，而是真正的在生命当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我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偷空过去他那里。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当我有需要的时候，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他肯定会花时间过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我这样子讲不是在说我多么好哦，但是我感恩在主里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分享福音，生命改变，我的生命也改变，而看到神慢慢的在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里面，两个人的家庭里面，这样子的做一个改变。最后的一个，门徒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如果你读接下来的下面开始是18节接下来你会看到，其实耶稣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世界会逼迫你的，这不是会不会，而是确定会逼迫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因为你们都是属于耶稣，也因此呢，这个世界呢会逼迫你，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来的。然后呢，当然在经节里面呢也说到但是你不要担心，有这位保惠师，他会来帮助你。新加坡其实信主很舒适的，对不对？很你要信主就信主咯，有这个信仰自由，这个但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子的哦。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里这个字恨哦，重复了四次嘞，也意味着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呢。作为基督徒你要知道一旦你信了主之后，你属于耶稣的时候，你出去外面在那个世界呢，世界它的整个系统呢是跟我们基督的那个教导的信仰是完全相反的，也因此这样子呢，世界会恨我们的，也因着这样子可能你们会受到一些的逼迫。不晓得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否在你的工作你已经遇到一些的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所受到一些的逼迫。要在中国那个时代1900年的那个时代，有一个组合叫做义和团他们是专门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很混乱的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为了伸张正义，把那些洋人全部都打跑的。他们也认为呢，基督教就是一个洋教，在那个时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是必须要付上一个代价的。所以曾经呢，就在一个像是一个教会吧，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点一个地方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就是传福音啦，聚会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还不是一个教会啦，就是一个家。突然间，这些的义和团的组员包围了那个家，把所有的门都堵住了，唯独一个门开着没有堵，其他的都堵住了。然后怎么样子呢？在那个开了的门呢，他把一个十字架放在地上。然后他就对里面的人说了，里面当时有10多个基督徒，就对那里的人说了， 如果你要活命的话，你走出这个开着的门，但是呢，你要见他在那个十字架上而走出来。前面的七个人因为害怕顺服了，走出来踏着那个踏在那个十字架上，他们就活命离开了。后面的余下人第八个，他无法忍受这样子的一个，他说我爱这位神，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他就走出来绕着那个十字架而走。而也就在他绕着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枪一发，他就死掉了。接下来的其他的每一位因着这位第八位的女子这样子的一个 模样，每一个都绕着那个十字架而走。弟兄姐妹，逼迫不在于有没有被枪打死，逼迫是在于你的信仰，你是否愿意在任何人的面前都能够承认这位神是你生命中的那位爱你的那位救主。当我们愿意在公开的公众的面前承认耶稣是神的时候，耶稣也同样的承认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呢，弟兄姐妹，那个保惠书在第26-27节说，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保惠师来不是帮你解决问题，冰你的问题不见了，我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冰没有逼迫了，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来的。这位保惠师来是来首先来安慰我们，给我们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勇气来为神而做见证啊，不是来帮你冰冰冰一二三你的问题完全都解决了没有逼迫了等等，而是帮助你呢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什么呢，怎么样子的为神而做见证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但是这约翰福音这十五章其实是耶稣在面对患难之前，在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所说的最宝贵的话语。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再一次的读一读这个从那本书所说的那个作为一个门徒的定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好不好？一二三，开始。
门徒的定义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终身的、顺服的关系。在这关系里，基督会把你的性格变得像他，会把天国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以及会把你放进他的计划里，让你在家庭、教会和世界中履行他的大使命。
阿们。弟兄姐妹，回到我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教会里面只服侍一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些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会做些什么呢？好吧，我鼓励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敬拜团可以上前我们唱最后的一首诗歌《荣耀的呼召》。但是在唱的时候呢，好吧，我们在这样子的敬拜，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好不好？首先，我是否愿意在2020年当中呢，做主的门徒，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着。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自己跟神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另外一个呢，我想大家鼓励大家思考的就是呢，不单是我们要做神的门徒，我们也要带门徒，让别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是让别人更加的依赖你，更加的依靠你，而是把那些新来的还没认识主的，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让他们也成为主的门徒。这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来，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唱这首诗歌《荣耀的呼召》。